师傅把门关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这个见佛国土品啊，应该会圆满，然后进到下一品的必定品。那么见佛国土已经把有六种敬业所作啊。那么敬业所作当中，最起码的还是从最简单的身业与业，从五戒十善开始啊，进而进到所谓的威仪的一些维系戒，然后呢，到所谓的菩萨的意业啊的清净，然后进一步到所谓的这个四念住的修行，就一切道品的修行，最后的最高的地方是要连你取向分别。染着希求执着的那种个性、那种习气，也要清净。你净除这些业，让你在这个业的因缘过程当中呢，能够充分的得到自在，这个是修行啊。以这个敬业为因，所以以这个敬业的为因来看出来的话呢，我们一般讲说，我们净土中人应该要持戒念佛，持的戒就是要清净三业。而戒就是所有让自己活在烦恼业的牵缠里面，或者是不自主的会去触恼到众生，所有这些业缘呐，都要清净，才得了净业，而不是啥事都不管了，修行也不做了，调伏三业，对一些这个染着的概念呐、想法啊，都不去对治，都不去对治，在向上呢。保持一个所谓持戒的样子，然后呢，用戒相、戒行来彼此互相回报，这是一个相当让人家感觉到，把佛法学错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呢、啊。我礼拜四呢，讲到这个东西就我把下面一句话讲完。那我们上面讲过的是净这六业，对不对？这很重要，我觉得。见佛国土品非常重要，尤其对于，号称学净土的人，那第二个，你经过这个净业的善根成就呢，用八种回向发愿，对不对？那八种回向发愿呢，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完的。如果是自论的话，一直到三四七二页第七个，我自入初禅，也教化众生入初禅等。我自己修学一切的善品加行，我也把我善品加行的修行功德经验分享他人，用这样子八种回向法愿。广说呢，就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的，在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卷19《梦行品》第58当中呢，就列明了有所谓的三十大愿。其实这里呢，净佛国土品就跟我们梦行品的三十大愿是前后呼应的，前后呼应的。前面的三十大愿先行列一个般若行者，最后还是要导归净土，应当要发的净佛国土的三十大愿。这三十大愿呢，是我们从上礼拜所学到的八个回向发愿的广分别相。广分别相。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到的广大愿呢，讲到八个基本法则，其中的前六个就是依照我们六根六尘所生的六识，要起无染杂业，所以要色清净，对不对？声清净，然后呢，乃至于到法清净。这个法是意业的所缘，所以呢，你要把所谓的随意五欲。应心而至，乃至于广大无量。由这个广大无量呢，再开出了梦行品的三十大愿。所以我们今天白板上所写的，其实我本来不想写了，因为我跟各位讲过了。在这个般若经的第十九卷当中，梦行品第58，但是我相信做学生的个性就是老师要负责任嘛。你不抄出来，我们抄，那叫我们做，那我当老师就好了。那学生都会这样想的了，所以我就想着就说，还是要帮各位抄出来了，让各位知道，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见佛国土品学这样子而已哈，不是只有八个愿而已啊，就广大来讲，回向发愿，广分别就有三十种相。 啊，所以还是把白板上的那个名称啊，因为经文本身很长，我只好劫略哈，劫略安利上一些名称，可能不是那么恰当，不过你们回家再去看经文，啊，经文。好，这是从我们上次的第八个愿开出来，啊，第八个愿开出来。好，那我们不必急着去抄跟写，因为这其实我的命名也不见得太好哈，你们就看到我们今天该学的93卷3472页，我们从倒数第四行，好，各位看到打字的了，3472页，还没抄完的，下课前我留一点时间给各位抄好了，好，好，在自论这边是解释前面8个回向发愿哈，一直到倒数第四行，因如是进佛国土，我们上礼拜讲到这儿，告个段落。底下呢就是讲一些别愿了啊，跟孟行平有关系，比较重要。那底下呢就是料检几个别愿啊，根据我大概下简单的科判，底下还有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他特别挑出了孟行平30大愿其中的9个。出来做一些观念上的讨论，那是哪9个呢？我们随文慢慢看。首先呢，3472页倒数第四行这边，请各位在天的部位呢写无32道名，因为至少孟行品的净土大愿哦，30大愿跟阿弥陀佛的30大愿都有这个特色。其实一般的净土都有这个特色，你只要升到那个净土去呢。不要说有三恶道了，连三恶道的名字在那里都不曾被有过这个概念，所以在那个净土里面呢，佛以及诸上善人绝对不会彼此互相讨论三恶道的受生的可能性。为什么？我们都说过了，阿弥陀佛国土啊，那种净土啊，纯一净土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他的心都是天人果报的因地心，所以根本没有去违反三恶道业因受三恶道果报的可能性。他已经在因地行的时候呢，在这个部分呢已经尽了三恶道的业因了，所以升到那里的佛国土呢就根本不会感召乃至听到三恶道名的果报，不会。所以在那个地方呢，法师啊也不用警告你们不好好学不好好做，跟堕到三恶道去，不用这样子恐吓大家哈，不用，没有，大家只想怎么样变得更好，所以在那里啊，大家都是学人，每个人都是好学的要命，什么东西不知道的，赶快去学，因为寿命无量，所以他虽然很积极的学，绝对不会有竞争的习气。我懂了，我也不会说我宁法我不说，不会，大家总是会学到的嘛。每个人大家彼此有五通具足，你心中有什么东西我知道，赶快说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啊，应当我们在因地上就做如是想，你不必去想谁有神通谁没有神通，你要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能力。我知道了，我至少也瞒不过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你又何必隐藏呢？执心是道场啊，对不对？我有什么懂什么知道什么有什么观念我就讲了，我讲了没有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呢、啊？不要把这种我讲我自己的意见的这种事情呢当作是炫耀，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我认为该这么做，不对的请指正嘛，是不是？如果我隐而不说，那就我藏私我宁法，对不对？说了大家不要觉得这奇怪，怎么就是你有这么好的意见，我怎么就提不出意见，意见功劳都是你拿去了，等这个意见大家都实施了成就了，大家分享那个结果，会是提意见的人一个人的功劳吗？肯定不是，肯定不是。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呢，打消我们凡夫啊生死凡夫的一些很坏的习气，尤其咱们经常外人呢、啊，不要说我们中国人自己啊，外人都说我们中国人呢、啊、彼此啊文人相亲的多，就是什么心中有什么 comfortable 啊，留一点东西，越留啊，中国功夫跟文化就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。如果大家都是在过去巨人的肩膀上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，照理说我们的后代应该越来越好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不然啊，可是不然啊， 大家都想创新，大家都想创新的，不想先搭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然后再跳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没那个兴趣，没那兴趣。所以呢，总是在传统跟现代化，啊，创新跟守旧之间，一直从古以来都有竞争。所以你看，连不要说中国人了，连印度当时也是一样，不怕一分裂，根本分裂两个，大众部、上座部。上座部绝对不离开佛一句一言，不能超过，对不对？都在向上打转。大众部，大众部重在应用，一应用，我何必拘泥于一方一地一言之说？我精神主义把握了，我自然就在应用面上有无限的开广创造。所以呢，上座部代表守旧的势力，大众部代表创新的势力，而这两者一直都好像是水火不容啊。不是这样子的，真的不是这样子的。我最近在读易经啊，易经里面最后两个卦既济跟未济，太好了，就那么意思，水火不过就是上下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把属于水的坎卦放在下面，那它已经到位了；把属于火线的离卦摆在上面，它也到位了。到位以后，大家都不动，对不对？就看到哈，颠拐的狼哦，吼就噗噗，对不对？非常热情啊，因为怎么了？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啊，带头就开始冲啊。那底下人呢、啊？心中凉如水，都只是贪他自己水可摄受的东西，因为他已经到位了，他就溺着在那个满足感里面，不想动了，不想动了。所以这个叫做寂寂卦，寂寂卦是大凶的，当大家都以为到位了，富裕之后就是衰败的开始，不知长进，没有危机感，没有危机感，大凶。可是一反过来，一反过来，只要把最上那一爻摆到最下那一爻，卦性就翻了，对不对？上卦变成水，代表水的坎卦，下卦代表属于火的离卦，离火啊，性往上，一直不断的往上去 push back push back， 你要动啊，我们要进步啊。当下面人越想要去求进步，上面人根本不能够贪着他的位置上，为什么？水性要往下流，所以他的贪的水变成法性的水，然后呢，慈悲色受圣流往下，这就是未济。这个事情呢、啊，才开始，有人把未济卦讲成革命，不是革命，是上下交相通啊，上面往下，下情去体会，去色受，去包容，去理解，去理解，把他的福报跟下面去分享，这也是水性往下的表法的意思。火性往上呢，去成熟他的想法，因为一个干枯的水，如果火性加热适当的话，它就会变成滚水啊，然后呢，乃至于上升成水蒸气啊，更乎往上，那个德横一直不断的往上攀升。可是如果、啊、晒得太过火啊，就散坏了，通通不见了，通通不见了。于是下位者就把上位者杀掉了。所以呢，他在未济卦的卦辞、爻辞里面呢，都有很多的警告语。下面的人的确是要往上啊 ，push back， 可是呢，不要闹革命啊。下面要去尊重下情啊，可是呢，不能够因为尊重啊多数的民意而走下流了。哎呀，中间有很多警告语啊，现在看起来啊，都是与我心有戚戚焉的、啊，有太多是看到这么长远以来的历史情节，怎么样去改过我们人类一直不断的反复，因为我们的私心所犯的毛病，在那里也是一样，大家不谈三恶道的因缘事，为什么？根本没那个观念，大家只想更好。虽然是世间，世间法也能够激进于出世间道，出世间道也跟世间法无二，因为它不在世俗地上去实践，出世间法只是空谈玄妙之语而已啊。所以 人在那里啊说二谛法，我师父一直讲的二谛说法，对不对？原生无性两边都不能偏废，你了解无自性的存在，可是要用原生法热情而住，用这样子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生命，看待我们的生活。生命把一些我执我法执多多放下一点，生活上一些担当，谁有正见了，谁就带头往前冲，争得人名声乐利，没有什么不好，没什么不好。所以在那里的无三恶道明，那可是无限的宽广啊！大家只要少去搞烦恼业的东西，那多下来的时间干什么事啊？都在学习啊，都在能够建立大家能够得安乐、就近得利益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那还要彼此之间有什么疙疙瘩瘩的东西啊？疙瘩的东西啊，哎，要花太多时间去抚平，情伤难了啊！你一直以为那个是有，那怎么治疗啊？怎么治疗？所以这就是无三恶道明，所以要这样子想象净土。然后呢，在因地当中对那样子的功德有向往，那么有向往呢，自然而然你就会在自己的典型在塑习啊，哎呀，把自己的心呢、啊、典范转移，转成这种功德典范，自然而然你就会少分少分，虽然没有全分那个把握，你就会做得出来。这就是清净三业，在因地清净三业，在果地就成熟你的大愿了，何不得生呢？怎么会心中有怯弱有疑问呢？没有的，一个净土众人应该是这样子的活泼才对。好，这边是三恶道明的这边例子，看本文。复次，净佛徒子乃至无三恶道之名，何况有三恶道？三恶道是果了，连那个名，名就是那个想法，名就是心法，连那个心都没有了，他没有那个意业，身业与业自然不照，那怎么会有那个三恶道的果报呢？因地心都不生了，何况有果报可以有相个德呢？啊，这个问者是啊，就是先总标这个东西，然后底下龙树菩萨就料简一下，问曰：诸佛以大慈大悲心而出于世啊，为苦恼众生故出于世啊。如果在那个国土当中没有三恶道众生，那么请问他要对谁发起怜悯心呢？有人这样子讲净土，那里没有三恶道。那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你怎么修慈悲心呢？慈悲心要怎么修啊？慈悲心一定要看到苦的众生才能够修吗？何况修到位的人就是十地位的菩萨，下地不知上地的，就是初地的人不知道二地的功德，二地的人不知道三地的功德，乃至于十地法云地的菩萨哦，等觉菩萨都不知道妙觉位佛的普贤行的功德，不知道。所以在上面一地的人看到下面一地的，就会起什么悲悯心嘛？只要我知道的，我受用这么好的东西，有一个人不知道，悲悯心就应该发得起来了。不是非要看到一个乞丐在那边呢、啊，我们这么冷的天气，他这边裹着一个薄薄的被单在那边发抖。不是一定要非要看到那样子的苦难，心中才有悲心吗？何况在那里有五通具足的人，他随时往人间一看，看到自己的子孙们呢，在里面还是糊涂受苦。你是他们的祖先呢、啊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想？悲心起不起？当然是起啊，没有那个问题的嘛。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啊。于是龙树菩萨就这么答了，答曰。佛出啊，佛出世是为了度众生，没错。三恶道的众生不可度，请把这句话画起来。哎，不可度，意思哦，度是指什么？道彼岸叫的度啊，你不可能此生在三恶道，一弹指就让他到什么？到涅槃地，不可能嘛？这叫不可度，不可度是不是说不可以救的意思啊？我们今天有很多这个施食啊。对不对？有很多拜忏的方便，就是要让三恶道众生能够有超度的超度的机会。怎么说不可度呢？度的定义，严格上是要度到涅槃地才叫做度。而我们今天呢，从你根本没有善根到成佛证涅槃，总共有几个里程碑？第一个里程碑 最重要的就是种善根。有了善根之后呢，要令成熟，成熟之后呢，要让它得正果，得正果之后呢，要让它发大心，然后呢，同作佛。这每一个里程碑，都要比我们境界高的佛往下教啊，向下提息啊，大家一起进步啊，从种善根，令成熟，得正果，发大心，同作佛，一路一路一路一路一直不断的进步，无止境的学习。所以啊，净土宗人呢，大家都彼此称自己是学人，我还在学，我还在学，你是我的老师，所以呢，称每一个人都是学长，称每一个学长。连我啊，向我的老师啊，请一本书，请老师提一个字，老师就写了廖成林仁弟，因为、啊、大家都是学道人，都称人，你是仁兄，我是仁弟，就是这样，都以这样子学长互称啊，师弟相承，用这样子的态度，都是什么？但可令众善根而已啊！不要狂说我要度众生啊！度众生，他要善根成熟了，他要正果了，他要知道涅槃地的真实自信是本质具足，本质即灭，不是因修因正故得的，所以你不要在那边染着住在那个地方不动啊！所以彼此互相提息啊，争辩彼此啊，以少为足的心啊，懈怠放逸的心啊，哎，紧走啊，就这代几人，你看放人下去一堆事情要做，怎么会没事干呢？啊，你愿意认养就有事干啊，就是这样。但可令众善根而已啊，不要狂言说度啊，谁才可以度？已经有一根明了性的天人才可以度。所以他说啊，是故佛有一个十个名，其中有一个叫做天人师。为什么天跟人？天是指六欲天，不是指色界无色界天哈。色界无色界天藏在禅定当中，他们不听法的。六欲天的天人，而且呢，都是属于六欲天当中天王级的人。只有天王跟天王比较亲的眷属啊，才有机会被他带到人间来听佛说法。所以呢，佛有十个名字，其中有一个是天人师，他就没有讲三恶道师啊。他意思也不是说三恶道不能够度，但是先令他种善根。种善根之后呢，他用他的善根成熟力呢，过去生也有菩萨的善愿，所以他就谈啊，报尽就还生到哪里？天人善处，再经过闻法，再经过修道，对不对？成熟善根，然后呢正果之后，或者是因着净土国土净佛国土愿往生佛国净土，这是整个成道次第不能落等的。所以你要从三恶道度众生，是先度到哪里？度到人，或者是度到倒立天啊？在六欲天当中呢，最适当的中等的位置就是倒立天。倒立天是地居天顶，是我们以地球来讲果报最盛的地方，果报最盛的地方。因为立刻把你送到空居天去啊，会怕。倒立天去，有地可以住，有断食可以用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百味俱足，可以把它长久在三恶道那种苦难的心呢、啊，平复，然后呢，好好于心于力努力修学。你看哦，佛安排这样子的因缘到此地，慈悲摄受啊，真的是慈悲摄受。所以他底下说了。这个观念要记住哈，包括地藏菩萨也是一样的，地藏菩萨是救因呢、啊，不度果的，他都是在你因地当中，对于那个极重业因的人，讲经说法，令众善根。纵使你免不了还是下地狱去的话呢，你就凭这个善根能够得处理。这是地藏菩萨的法，所以地藏菩萨一样讲实相法，教止观道。没有例外的，请看《旃茶三恶业报经》。他不是每天做鬼一样，然后在地狱的拉手啊，去那边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看他们受苦，心中又悲哀啊！啊，你不能每天去游地府干什么？你还是教学啊， 地藏的意思是开发，纵使你是再怎么坏的夜行的人，我都给你发起你心中那么一点点决心的光明。所以地藏菩萨专门度那些最难度的人，想尽所有的方便善巧，只要能够点燃一点点一烛光的灯就好了，不是现业能够度。如果你一定要现业度人，你心落空啊，因为大家众生真的障缘太多了。今天早上打太极拳，推屁股的推屁股，扭腰的扭腰，甩肩的甩肩，哦，那姿势看到吼，实在强要安尼铁棍那个拍。啊，问你，你敢拍了没？那唔敢拍，那就好好啊，肩膀给他调一下，对不对？膝盖给他挤一下，屁股给他顶一下，对不对？手腕给他动一下，就是这样子啊，一点一点调啊，对不对？他已经不晓得多少生多少劫，搞来了这样子的个身体的坏动作、姿势、习惯，你要一下子改得过来吗？你要用度众生的心啊，你会把自己先度到地狱去啊，先度到恶乘道底。为什么？容易退心啊，容易退心啊。看众生，看自己，看自己的不耐烦，看自己的没有方便善巧，看自己的智慧不具足，看自己的福报不够，看众生，自己一样继续修行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说啊，若无天人啊，但有三恶道，可因有难应作时问。所以呢，实际上来讲，在那里你看齁，我们到净土，净土的描述都有两层，一个是在地居，一个在空居。在空中也有楼阁，在地上也有楼阁。你用人道因去那边往生的，就在地居。如果你是天人往生的，就是你受了天报啊，受了天六一天的果报，然后到那边往生的，你就空居啊，各种一样。那里也有啊，这个很多阿罗汉，但是不是说那里有阿罗汉，是本来是阿罗汉道，可是因为他过去生不定善根，他种了大乘的因，也发了净土的愿，或者是跟阿弥陀佛或者是净土的法门主有因缘了，他就到那里发菩提心，到那里往生。他可能开始的时候呢，就负责老师就指定他代佛宣说什么四念住这等声闻教法，但是他就懂得，哎，怎么把声闻教法转向无上菩提？慢慢慢慢开始，因为真正的佛菩提是含摄三乘法的，可是呢，处处只归一乘道。以三乘法入一乘道，是净佛国土所说之法，在那里，阿苏佛国如此，阿弥陀佛国如此。只有药师佛比较特别，药师佛他的发的愿当中说，我也教人天乘，他用人天乘安利众生，所以表示啊，他很重视，药师佛非常重视现世得利益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不一定是在东方琉璃国净土教哦，他可以示现各种的药叉菩萨在我们现在的身边呢，就当下让我们受利益。就是每一个净佛国土，他们的法门主的本愿有很多差别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底下就再做个料简，问曰：佛怜悯众生，净佛国土中何以无三恶道众生呢？跟前面的问题一样。答曰：怜悯一切众生平等无异，不是说我只要怜悯三恶道的人呢、啊？那自由身要不要怜悯啊？自由生也很苦啊，很多自由生只懂得念书啊，连怎么样烧饭喂饱自己，连穿鞋子都会穿成左右颠倒，大有人在。所以你真的要怜悯众生啊，不能只怜悯那些在向上受苦的人啊。精神上虽然感觉到很知识齁，非常有知识齁，可是他生活上也是白痴啊，也是一样白痴啊。所以在佛眼中啊，看众生是平等相，这叫做无众生相，知道吗？无众生不是没有众生，是众生没有差别。每一个人就在他自己受苦的地方，我要发起什么慈悲心、方便道，这叫做众生平等相，这叫做无众生相。他放在众生的身上，不是一向平等，我会做什么，大家都平均。像我妈妈就是这样。像我只要拿一篮水果回去，他就 分成三份，我大妹已经往生了，所以我们就是分成三份，平均分成三份，只要谁多了一颗少了一颗，他就觉得为难了，那颗怎么办？自己吃掉，然后呢让所分的东西平等。这是人天法哈，观念上的平等。佛法的平等是什么？这里看大颗，一顿加三碗饭，你六颗苹果分三份，他分两份，他吃不饱啊，给他三颗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看小粒子啊，吃一碗饭吃不起啊，所以啊，一粒够吃一半，可以。在佛来讲，平等，平等。佛法的平等观是这样看，这样看的。所以呢，答曰：人民之众生平等无异，此中说清净业的因缘，是国土中呢没有三恶道。又佛非但一个国土做法门主，他乃至十方恒河沙国土都做法门主，所以《法华经》都一样了，千百亿世界都有释迦牟尼佛同在时候，一个时候说《法华经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当他为要为娑婆世界的这个法华会上的这个佛菩萨做证明的时候呢，哦，千百亿释迦牟尼佛同聚一处，原来啊，分身无量是真的。不是说真的分身啊，分身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们相信我所讲的法，你就是我的分身，法的分身，不是我这个廖成林的分身，是法上的分身。因为你在别别处，在别别因缘，别别当机众说这个法，所以我们说我们皈依的是法身佛，不是皈依我廖成林这个人。我以我这个人生，如果我是出家的和尚，我也是为我皈依的弟子做证明，不是皈依我这个人，是皈依我所信的法，是皈依我所修的道，皈依大众的和合性，不是皈依特定的一个人、一个处所、一个法门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皈依禅宗，我老师是临济的，我就不能学曹洞吗？没有这个问题的。我的根在哪里？可能不是这个老师所教的，所以当时你看禅门的风光，你不是我这边当机的人，我就介绍你到别的地方去。绝对没有家国的观念，这叫做看众生平等无异，没有我跟我所有的观念。所以一样啊，此中说清净业因缘就是这样看的，对不对？他不只是在一个国土上做佛，他是在十方恒河沙国土做佛啊。佛有清净国土，也有杂国土，像阿弥陀佛国，他的愿就是清净佛土，释迦牟尼佛就是要许有六道众生，对不对？就是要许有六道众生呢、啊、就我就是要度六道众生呢、啊、让那些在人道人知道警惕，你如果做不好，你还是有机会下三恶道去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用三恶道众生干什么？不是要恐吓众生呢、啊，是要让众生知道警惕。所以我经常讲啊，六道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室，他不会遗弃你在三恶道单纯的受苦的，不会。所以呢，底下的必定品就讲了、啊、佛陀的本身故事，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，他经常视线畜生身、恶鬼身、地狱身，到那里陪伴众生呢、啊，做种种的视线。当我看到隔壁那个寝室的人，就是我真的是恶鬼道或者是地狱道，嘿，昨天还在，今天怎么不见了？然后呢，向阎王问一下，他超蹲了，他超生了，你就问一下他怎么超生的，对不对？于是呢，教导的事业就在那里发生了，就是这样啊，就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实现。于是呢，后面一品就问了，他经常视线三恶道的身，他到底在那里受不受苦啊？他到底要不要成佛啊？那世尊的答案是说，还是成佛的，还是成佛的。那个视线叫做方便，法身毕竟是不动的，就谈这个意思。法身不动而骗法界，不是华严经才讲啊，般若经下面一品就讲这个事情。佛的法身毕竟不动，化身无量，化身无量。你不要说他在这边有来来去去，实际上实无来去。对佛来讲，对佛的法身来讲，没有古今三世啊，哪有三界六道来去之相？在化身的相上
众生所见，请不要忘了唯识的说法，一切有相无相是众生的分别相，不是他有没有来去。自信若是有，他是周遍含容不来不去，哪有此彼故无来去。所以既然是如此，依照众生所见相，有来去之相，不能说是没有。但是呢，有来无去嘛，没代志啊。你一定要不来不去，转弄代志。为什么？着相故。着相故，着得不动。着一定要在哪里住，在哪里因缘才具足，那是着相。你真的懂得无相三昧，你就知道相无自性。相的自性啊，本空啊，是众生所见才差别相有啊。不要忘了这四个字啊，众生所见。凡所有相都是众生所见。众相不同啊，因为所见的因缘不同，果相视线就不同，不是佛故作高贵，我说我为你视线一下，是众生想要这么见，所以他就把它见成那个样子而已。他实相是如何？众生都是一堆不见实相的人，他怎么知道如何呢？他就是不见实相，所以才会有众相差别嘛。所以不要在佛的果位上说他故意现炫耀他的本事哦，分身啊，视线啊，不是他想要视线。我昨天还在呵斥一位师兄，他拿了道真法师的一本欢喜菩萨的书，哦，非常高兴。他高兴的理由是什么？原来我只要吃喝拉撒睡，我就是欢喜菩萨。我说你的心错了。道真法师何许人也？他生受病，看众生比他福报那么殊胜，每天呢忧戚受苦。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个开示文，劝那些人要安心在你的福报上面，老老实实的念佛。如果你没有好要佛道，如果你不称念佛名，你心中没有净土之愿，你在那里福报比我好的那么多，我已经快死的人了，还在那边为你们讲经说法。所以欢喜菩萨不是那些人是欢喜菩萨，是他眼中看这些人应当欢喜，而你们为什么不欢喜呢？你们应该要好好的珍惜你们的福报，在福报还有的情况底下好好学法，好好修道，不是长生两脚卧做一个人家口中所说的欢喜菩萨，人家说你是欢喜菩萨，你就是欢喜菩萨了。同样一本书，不同的看法。什么叫做必定？佛性是有，必不必定，看众生心，就是这样子看。这边也是一样，你不要问说阿弥陀佛国为什么那么奢侈啊，真的还要挖黄金沙铺地，那是众生心所见，黄金也好，沼泽也罢，在他眼中都像真如法性一样的珍贵。你看，你今天黄河啊，拦一个大坝，下游就没有淤泥，一没有淤泥，鱼虾就不生长，懂吗？因为没有有机物的沉淀嘛。所以上海啊，以前上海还有很多鱼捞业，现在慢慢没有了，慢慢没有了。再加上人口众多，都集在上海那个地方，吃都把上海那段的黄河吃垮了，然后呢，所有的垃圾都往那边流。你不毒害这个世界才怪，你把世界毒害了，自己有什么好处啊？一样，三峡大坝建好之后，四川就跟着死掉了。四川本来是一个福地啊，因为那里啊天险啊，人不容易进去啊。开通了大陆，对不对？拦了一个大坝，发电以后，所有的工厂在那里集中，四川提早死亡。本来人天福地的蜀地啊，立刻会变成地狱。人的欲心呢，就希望啊，集一切天下之福报于一地。福非福，假名为福啊。金刚经多读啊，看看世间啊，看看我们的欲爱横流啊。无法谈这个啊。 要观这个过患，要知道决定取舍之间，取舍之间要知道那个平衡的中道，不要过或犹不及，都是不对的。所以底下就谈这个平等，佛有清净国土也有杂国土，它的用意、它的教学理念、它的教学方法各个不同。他就举个例子了，如过去天王佛国土中，为佛世尊以为法王，是故呢名为天王国。法王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不但做法门主，他也管这地的政务，叫做法王。也就是说，这里呢并没有安立行政官，完全都是什么法师，大家来来来来听法，去去去回家生活，于是安心生活，到这边呢求生命的实相，回去就安心的生活，来又求生命的实相。如果你能够把一个社区治理成这个样子，政府不用愁忧，因为这个法王会教大家如实如实如法的老实纳税，对不对？没有贪赃枉法的问题，夜不闭户。只要法王得到，中央政府就可以小政府大地方，尽量让地方彼此去活络，不用去太多的管束。所以这个就是天王佛国的例子。这天王佛国在哪里？就在人间。一个好的转轮圣王出世，他用法治理国家，大家都安住十三业道，根本没有恶业的问题，所以一样等同佛国净土。我们现在谈到很多的人间净土的观念，就是这个天王佛国的观念。天王佛国要法王住世啊，法王如果不得世，一样。复有国土无三毒邪见，好，接着谈这个问题，请在天的部位写无邪见三毒，无三毒邪见，这是我分的第二科了。那么对于梦行品甚至大愿当中有提到没有三毒邪见这件事情，那么龙树菩萨又做了一个问答的了解，你看他怎么问呢？问曰：诸佛但为除众生烦恼故出世。如果在那个佛国土里面呢没有邪见三毒，因为邪见三毒就是烦恼啊，如果没有邪见三毒的烦恼，那么请问佛出世是为什么呢？何所谓呢？有没有道理？哎呀，佛发愿在我那个彼佛净土里面呢没有邪见三毒，那里都没有邪见三毒，我去那边说什么法？大家都没有烦恼业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答曰：有人言呢，世中大福的因缘故啊，邪见三毒不发故名为无，意思旁边请写，种子没有断，怎么样？观念还是有的，是因为福报太好，我不需要去抢，我不需要去偷，我不需要去邪淫，我不需要去杀生，因为福报太好，对不对？心想福报就到口啦，衣食保暖啦、啊，不思淫欲啊，那这些福报好，但是种子没有灭啊，所以要不要教？继续教。继续教，大家还是要常修止观，断种子，清净习气，这个事还是要修的。不修不会自动，因为到净土就不见了。你说到净土就自动做佛了吗？去那边要不要修行啊？要，那你是个大的学校，是一个很大的道场啊。去那边一样要老实修行的。如果你在这边呢结界，修个佛一、佛二、佛七都受不了了，你去那边呢无量劫，我管你拐个戏，打钢头他。数馒头，数到什么时候才数得完？到那里数不完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什么时候退伍啊？如果你把那里当当兵一样的受苦啊，那你完蛋了，你最好不要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因地当中就要学习喜欢修行的心了，不然你去那边干什么？在这里一个修行都不做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华愿在这边吃喝拉撒睡，天生自然，我到那边就自然成佛。有人用这种观念呢、有人以为我只要念阿弥陀佛国就是买保险，保险公司也会倒人间的保险公司也会倒的嘞。现在保险金还要去拿去投资，好称叫做什么组合型保单，一样那是单风险的。 让人民的保障的钱担风险、啊、是这样玩的、啊。所以一样啊，只是没有发而已，并不是没有啊，假名为没有而已啊，种子还在啊，习气没有清净啊，照样要修止观啊，断种子要清净习气，这些事情都要干的。复次有人言，世中诸菩萨皆得无生法忍啊，你生在那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对不对？那么常修六波罗蜜等诸功德，常游十方，为什么有神助通啊？去那里度脱众生，于诸佛所修习的诸佛三昧，胜过教化无数声闻跟辟支佛，也胜过教化阿毗跋致成就众生。所以菩萨进佛土啊，菩萨为进佛道故，利益转大。所以到那里，因为不需要去串习邪见三毒做戏论的原因，到那里大家都是讨论哪个地方需要我拿福报去救难呢、啊？救苦啊，到那里有人希望去修四禅八定啊，到那里有人希望去讲四念住啊，到那里有人希望有人去讲六度十二缘生的道理啊，所以到那里大家都忙的嘞，用神之通四处视线去呢。我们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净土中人在来啊，用神之通在为我们说法，对不对？年轻轻他就往生了，责任了了，他就不见了，又回家去了。很多年轻轻他就四肢变聪，感觉上是这样子，可是他就可以讲经说法，对不对？头头是道，那无端端就化入空中不见了。所谓者何？就是这些啊，这些净土菩萨，这些净土菩萨都是权巧视线的、啊。你不要以为他每天都在莲花上住啊，没事干、啊、看着人间在那边掉眼泪无能为力，不是，净土菩萨很忙的啦，非常忙的啦。他用这样子在那里，因为得不用去处理那些邪见三毒的事情，不用讨论这些细论事，无记事无意义的讨论，根本不用花时间去讨论这个东西，不用在那边说八卦。本来八卦是好事，我们现在的八卦是动新闻，哎呀，就没解析怎么犯罪，还把犯罪拿来讨论解析善巧说明方便，完全都不谈圣教之言，在那里没这个观念，没那个闲功夫，是这样。所以啊，底下一个到这边算个段落了。为什么在那里佛发愿没有邪见三毒？因为没有空去玩这个事情的、啊，根本没有机会让邪见三毒现行啊！光是圣道是出世间的善法都够你忙的了，所以为什么后面要给你五神通？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好，底下第三颗，请再翻过来三四七十页讲无二乘之名，在那里大家也没有兴趣去学二乘道的事情，名是没有这个想法。没有想学二乘的想法，到那里大家都知道佛道好啊，当一向佛道啊，不要求其余啊，其余都不够就近啊。所以在那个佛土里面呢，根本没有想要去修二乘道的想法都没有，纵使有二乘的修法都一定是倒归什么佛道。所以底下龙头菩萨就做了一个料简了，问曰：于佛有三乘教化，岂独列也？所以其他的地方啊，其他的佛都有三乘教来教众生，为什么这里独独没有？是看不起二乘吗？问的人就问这个。答曰：佛出于五浊恶世，于一道中分出有三乘，就这么简单答了。因为这边有五浊恶世，你对于五浊恶世业性啊。十二业道很重的人，你一下跟他讲布施，他布施不出去啊，他反而起嗔的烦恼啊，对不对？慈悲，他看大家都是这么的丑恶，我干嘛慈悲这些坏人呢、啊？对不对？你做坏的人赶快让他死，枪杀，对不对？一枪给他毙命，我们都有这种心呢、啊，这叫做五浊恶世习气深重的众生，这种人。你立刻跟他讲原教的知见，这种人很讨厌听到贪嗔痴即戒定慧这种话，不喜欢谈， 因为他看到贪嗔痴太多了，这种东西不惩治，你怎么能够去慈悯他？生不起来，所以他才不得不以一道分作三乘。可是三乘处处指归，指归什么？指归空无相无作，这一切法空性。你取相是你自心所取，自然知道是自心所取，就是无相。为什么？无有定相可得，你的取相都是分别相，名言分别。所以你以为愚众要做什么？你以为你能够替他做什么？他自业自受，你只能够为他种善根，做增上缘，示现典范。剩下时间就交给时间，交给他的自业因缘，善根成就。你一点都急不来的，何况给下批判？所以在那里没有二乘之名，可是绝对不歧视二乘。所以底下又问了个料简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？阿弥陀佛跟阿处佛等，不与五世不与五浊恶世受身，何以复有三乘呢？请注意，这个问的人不懂得三乘，他着到那个三乘的相。因为你去看阿弥陀佛阿弥陀经里面就有诸声闻声，有这么东西。可是不要忘了，生到阿弥陀佛国的人一定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念什么？念佛。念佛就是要发心成佛的人。那么他示现声闻声，就代表他去阿弥陀佛国修身闻道吗？叉叉，不对。所以这边呢是问的人不懂。三乘相永远是有的，三乘相是因缘相，是你自心的名言分别，其实在那里实无三乘之别。因为因地都已经发了菩提心去那边往生了，怎么还会这边修三乘呢？唯一佛乘啊，因为导师是佛啊，我当然是相佛的存在啊，学佛道啊，我怎么会学别的东西呢？懂吗？所以在佛心中，名言上你听起来他好像是讲阿含经声闻道十二缘声，你不要以为就是必知佛道，对他来讲根本就只有佛乘的观念，没有别的想法。你要听成这样子，因为你急啊，你厌离生死啊，速证涅槃啊，所以你一听到四圣谛苦集灭就在那里停住了，很立根哦，一心就证入涅槃法性，赶快要速了生死，速证涅槃，个性使然。因为这种人也可怜啊，生死真的太苦了，他看每天都看到那个苦，苦到后吼，把机会连这话变成一字眉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把苦太夸大了，太厌离了，都是个性使然的。所以我说啊，三毒邪见不现行，种子没有断，习气没清净，但这都只是三乘相，非三乘性。到那里都已经是自己我性解佛性，在那里成就佛道，所以才会往生佛国土啊！不然你去那边干什么？去那边继续修学，阿罗汉的博士班的后学，博士班后的研究。阿罗汉已经无学了，干嘛还要博士班之后的研究干什么？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把戏了嘛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他当你虽然继续在那边串习四念处，可是他已经学大乘的四念处了，相上一样啊，法性不同啊，他的智慧啊，深广啊，不可思议啊，所以你不要错看了这个相。所以龙婆叫做答了。诸佛出发心时啊，见诸佛以三乘度众生，自发愿言：我亦当以三乘度众生。也说无常、苦空、无我之名者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明明他发愿了要以三乘度众生，为什么又说无常、苦空、无我？因为无常、苦空、无我是四圣谛的苦谛的四形象。你竟然要去飞掉苦谛的四形象，你这个说法不是颠倒吗？前面才说要三乘度众生，后又要飞掉二乘道的无常苦空无我的四形象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啊，无常苦空无我是药啊，不是真理啊。一以就是因为 因为众生身着常乐我净等四种颠倒啊，所以才为他说无常苦空无我。世宗啊，无常苦空无我跟常乐我净等都是颠倒故啊，不需要真的有一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可得啊，懂吗？所以啊，你讲常乐我净是为了要对治二乘人迷执在无常苦空无我里面，而又要为凡夫执着常乐我净的人又要说什么？又要说无常苦空无我，对治凡夫的常乐我净的执着，懂吗？所以真常的四德也是为了对治二乘道，四圣地的无常苦空无我也是要对治凡夫跟外道，通通都是要，通通都是要，两边都不可着，两边都不可取啊。所以真正的一佛乘是讲无二，无二是肯定两边，然后要超越两边，用这样子的道理，用这样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如果没有病了，法不自法，还留个药，还搞个那么大的药库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有病再去找药啊，何必把药留在家里？药有保存期限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有违法、啊，法性败坏了，你就不能拿它继续服用啊，对不对？留药干什么？留药干什么？只是留下药方啊，到时候你有那个病啊，去找有那个药性的胃服用，自然就得疗愈。疗愈之后，药也不用留了。这是法华经的深意啊。所以呢，亦无我，也我没有我所有，乃至无诸烦恼结使，亦如是。这个时候呢，一样啊，如果没有我我所，如果没有烦恼结使，那么请问你讲四圣谛干什么？没有了苦集，你讲灭道干什么？没有了十二缘生的每一支的自信，你讲无明灭乃至于生老死灭干什么？所以心经是这样的读的，是因为啊，十二缘支的每一支自信都不可得，所以十二支灭相也不得安立啊。可是如果你有的话，那么对治道就得要有啊，懂吗？所以修道是对有病者安立，所以所有的佛法，不管是二乘道、大乘道，都要肯定观待道理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背后密意说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而实有有无跟生灭的两边是吗？没有啊，都归无所得，是般若经所讲的甚深密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来去中间你还要去留一个中道实相吗？就没有了，就是那个明白，只是那个明白，对不对？前面有苦难，我照样往虎山行，对不对？怕后也是亲天下地啊，对不对？降了虎之后，老虎就插上翅膀，为作护法。对行者而言啊，前途无障难可言，对不对？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看桃太郎。桃太郎的护法都是沿路找的，对不对？一只猴子，一只公鸡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只蛇，还是什么东西的？忘了。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，就带着这个沿路走的人，就跟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一样啊，找到一个空心的机器人，找到一个很小胆的狮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自己也没什么功夫，就开始怎么样处理那个梦境？一样啊，一样啊。古今中外都说一件道理啊，同样的道理。好。